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3号星期五，一系国际新闻。港于8日前被香港政府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郑松泰宣布，即日起解散他所属政治组织热血公民，声称纵然系得到众多同路人的支持，但系面对住目前已经冇政治进路的现实，故作出有关的决定。两名热血公民的区议员黄咏诗以及黄少杰，亦都在今日9月3号相继宣布辞职之后，党主席郑松泰随后发表声明，宣布热血公民从即日起解散。郑松泰在个人念书账号上边感谢支持者9年以来的爱戴及支持，表示会铭记他的。郑松泰在念书写到，2016年永续基本法运动失败告终，该个组织继续走入社区，以不同的方式宣扬理念，努力为香港人打拼，但是他坦言纵然得到众多同路人的支持，本党面对着目前已经无政治进路的现实，在此郑重宣布由即日起解散。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星期五宣布，已经将该国驻中国大使召回国内作咨商。立陶宛最近因为台湾问题同北京关系恶化，将该国驻北京大使召回国，亦都是在中方强势要求下不得已的行动。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7月20号宣布，台湾同立陶宛政府经过密切的协商之后，双方同意台湾将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吴钊燮强调，这个是台湾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中国外交部随后在8月10号发表声明，宣布因为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的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因此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他们驻中国大使。8月11号，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之飞在推特上面贴文，再见立陶宛，随即启程返回北京。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裂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且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亦要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北京亦因此长期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的政策，阻止和北京建交的国家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的关系和往来。星期五发布的一项非官方调查显示，中国服务业的活动在8月份急剧萎缩，显示压制新型冠状病毒 Delta 变体的限制措施有可能危及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在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7月份的 54.9 降至8月份的 46.7， 跌至2020年4月大流行第一波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该个指数高于50，表明服务业活动是扩张，低于50则是萎缩的表现。更多关注沿海地区的小型企业，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的官方调查结果是与之相符，后者亦都显示服务业活动在度萎缩。同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从大流行当中恢复的速度较慢，而近几个月以来的消费逐渐改善，对服务业复苏有所帮助。中国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面控制了传染性更强的新型冠状病毒的 Delta 变体的爆发，但是经过几日零病例之后，9月1号是报告了一个本地传播病例，但是中国各地为应对 Delta 变体，在8月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对数百万人进行大规模检测，以及不同程度的旅行限制等等。这些限制措施对餐饮、交通、住宿以及娱乐行业造成了打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中国实现共同繁荣，寻求缩小威胁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巨大贫富差距。共同繁荣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是官方论调的骤然升温，加之对科技产业以及补习班等行业过度行为的打压，令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投资者感到不安。准备在2022年开始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在结束消除绝对贫困的运动之后，正在转向不平等，承诺到2035年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到2050年基本实现目标。共同富裕在1950年代由当时贫困国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首次提及，并且在1980年代被邓小平重复，他使到受十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经济现代化。邓小平表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政策之下成为经济强国，但亦都加深了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这种的鸿沟威胁到社会稳定。美国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的官员星期四表示，艾达飓风残留带来的历史性暴雨袭击了美国东北部，给予了当地造成暴洪，至少导致18人死亡。纽约州官员说，最多有14个人是被洪水困在地下室公寓内死亡，其他人被困在他们的汽车里面。这场风暴星期三令纽约市带来了降雨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国家气象局首次为纽约市以及周边城市纽亚克颁布了暴洪以及是紧急状况，很多街道很快地变成了河流，导致汽车甚至是通勤的巴士被淹没。纽约市大部分地铁系统亦都因为洪水而被迫关闭。纽约州州长霍克尔在视察纽约市之后对记者说，纽约市中央公园一小时之内的降雨量是达到8厘米，打破了一个星期前创下的纪录。他说，这个表明了这一类的灾难性事件不再是不可预见，纽约市和纽约州需要有所准备。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向新泽西州、纽约州以及当地其他的州的州长保证提供紧急援助，并且向罹难者的家人表示哀悼。拜登同时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五前往路易斯安那州会见爱德华兹州长，讨论当地的复原努力。拜登说，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其他的机构都会不停地工作，直到彻底满足地区的需求。美国一家专门从事商业环境风险评估的智库今年第二次将台湾评为是全球第四个最佳投资目的地，而且未来几年有可能再进一步上升到第三位。根据多家台湾媒体的报道，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在8月31日公布了今年第二次全球50个国家利润机会推传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为他将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决定进行大力的辩护，称这一场长达20年的战争已经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不过宾夕凡尼亚大道另一端的国会山对白宫的谴责声浪不断的。此外，我们亦都会讲到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涉嫌的推特近日遭到洗版，从上个月19号到24号出现超过千计的批评，抗议他在18号贴出讽刺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漫画。日本专家分别分析中国对日外交、对日本社会与文化关系的影响。 而近期中國大陸偶像圈醜聞頻出，先有吳亦凡涉嫌強姦被捕，後有張哲瀚被爆精日導致身敗名裂。我們會看看中國大陸整頓娛樂圈文化，唯恐有實質性的改變。不過我們首先來看看香港的情況。
多次參與和平佔中及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的香港歌手何韻詩，原定9月8日到12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神劇院舉行7場演唱會。不過藝術中心星期二突然以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為理由，通知何韻詩取消租借演唱會場地。何韻詩表明會堅持在9月12日舉辦演唱會網上直播。他又表示，當一個城市連一個演唱會亦都容不下的時候，作為歌手更加要放聲唱、高聲唱。有學者表示，當個直事件釋放一個訊息，政府不喜歡的人就會無處容身，是極權管治的方式之一。而中國大陸整治娛樂圈的新型文化大革命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有消息指，警方已經向高等法院申請提交物料令，要求612基金信託人和真普聯有限公司董事在限期前提交包括捐款人等的資料，以調查是不是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等的問題。612基金信託人之一，多次參與和平佔中和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的香港歌手何韻詩，星期三即是9月1日在社交網站貼文公布，他原定9月8日至12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神劇院舉行7場演唱會。不過藝術中心星期二即是8月31日突然以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為理由，向他發出通知取消租借演唱會場地。何韻詩在貼文表示，香港藝術中心作為支持當代藝術的獨立機構，有效運作至今44年，如今能夠在毫無實質理據的情況下任意煞停已經批准的租用資格，在往後的日子怎樣走下去和面對公眾。何韻詩表示，場地有限，舞台無限，在無法解釋的突變和紅線之下，尚未成為的 show 即是演唱會，不受場地所限的網上直播將會如期在9月12日進行。何韻詩強調，正如疫情不能夠取消春天，音樂是關不住的，有天有地就有舞台，要是還可以繼續唱，我們谷底照開張。何韻詩演唱會場地突然被取消的時間點，正值警方國安處表明要調查612人道支援基金是不是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加上多份親中報章包括大公報、星島日報上個星期開始多次點名攻擊何韻詩，指他涉嫌反中亂港，支持去年的民主派35+初選，參與支聯會64燭光集會等等，批評藝術中心壽神劇院租借場地給何韻詩舉行演唱會是不恰當。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藝術中心突然取消何韻詩演唱會的場地租借，他形容是令人憤怒。他又認為當局借事件釋放一個訊息，政府不喜歡的人就會無處容身，是極權管治的方式之一。
這個真的很令人極之憤怒的，老實說似乎現在個訊息是說政權想有個訊息給所有人知道，只要政權不喜歡你的話，那你就無處容身。那就算政權不是直接可以接觸得到令到你失去你珍惜的工作又好表演的機會都好他都會有間接的方法令到是請你的提供場地的都要跟你去割席或者是排擠排斥，而都不需要講道理，即係求其俾個理由，咩公眾秩序啊、擔心啊，甚至乎可能覺得用其他理由咧，就已經可以好快咁即係解約嚇，將呢啲嘅人咧就去 徹底排擠排斥。咁呢個其實一個學理上係一個典型嘅極權政府咧，係經常做嘅一啲嘅動作，大大小小嘅動作。
陳家洛表示，極權政府嘅管治對香港人嚟講係非常之陌生。佢認為接落嚟香港人必須要爭取同埋善用獨立文化表演嘅空間。佢又認為新世代嘅香港人唔可以再遵循以往嘅經濟同埋公民社會嘅模式，必須要經歷重新適應嘅陣痛。
咁但係新嘅世代裏邊，可能真係要諗做一個想做一個完整嘅公民。有享有佢應該追求嘅向往嘅自由啊、權利等等嘅時候咧，就唔係可以依附或者依靠一個公司、一間公司、一個地方嘅機構或者一份工作，而係同步咧要去諗點樣可以有不同嘅場合、朋友圈子、組織圈子、社交圈子、經濟圈子咧嚟到去揾自己嘅落腳點咯。咁我呢個我覺得係必須要經歷嘅一個陣痛同埋一個適應期。我哋未有一個完整嘅調查或者研究去睇到呢啲嘢，但係從世界各地嘅不同喺極權政權下邊嘅經驗累積翻嚟咧，社會學嘅研究啊、民情研究等等都知道咧，冇其他方法㗎啦。唔做順民嘅就一定會咁樣生活，做順民嘅其實你唔使有呢啲壓力，佢已經做咗㗎啦嘛。咁所以對於我哋香港人嘅挑戰嚟講咧，嚟緊呢一段嘅時間咧，我哋就係要睇睇呢啲新嘅。唔同形式嘅一個即係公民嘅一個即係活動嘅形態喺度。
記者問及中國大陸自今年八月起不斷整頓娛樂圈，包括封殺涉嫌媚日嘅藝人、禁止陰陽合同、封殺政商關係密切嘅藝人趙薇、禁止選秀節目、禁止女性化嘅男藝人等等，呢啲政策背後反映當局有乜嘢企圖？陳家洛表示，中國當局最近一系列整頓娛樂圈的手法，背後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個人的意識形態問題，可以說是一場新型文化大革命。
我覺得這個全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是習近平本人的意識形態的問題，而將它折射出來呢，似乎他現在就很緊張共產黨100周年之後跟著接下來的大會要更加清楚一個類似新時代佢嘅文化嘅大革命嘅一種新嘅形式出現。你會留意到咧，初出師係有名嘅，譬如話你陰陽合同係唔啱啦、逃税啦，譬如話你微日啦，唔係好拿捏得到嗰種嘅即係道德嘅平衡啊，嗰個基礎啊，你可以攞出嚟討論。
陳家洛表示，中國當局整頓娛樂圈的手法到後來演變到連顏色革命都包含在其中，他認為是有意轉移民眾的視線，也都是典型的文革式操作。
但跟住下來你看到就開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連顏色革命都拿出來講，就將這些明星啊、這些追星的行為視為美國滲透了中國裏面的顏色革命的什麼第五團隊。你看到整個文章的出發點最後都是回到那個位置，就是說似乎在習近平時代他想對外擴張，他想放棄了韜光養晦的政策，已經放棄了的時候，受到一些所謂推力，不單止是美國，也包括歐洲、亞太地區、南海地區，可能他就是見到那個的圍堵的形態是似乎揮之不去，甚至乎可以是越來越清晰強烈的時候，他就開始又轉回他那個模式，就是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他能夠歸咎的人和組織身上，包括娛樂圈，是吧？然後扣上所有帽子，這種就是文革式的操作。
陳家洛表示，中國大陸整頓娛樂圈的風氣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他認為擔心亦都沒有必要，香港人仍然可以繼續去追星，追尋自己的夢想就應該繼續去做。
擔心不來的了，因為他要殺到埋身的，你要所謂接埋，你即刻要接埋那樣，所以其實擔心都沒有必要，大家每天可以能夠享受到的追星又好，或者享受娛樂，或者從中去找自己的聲音認同，其實可以每一天做到的就做，也都擔心得不到太多。
现年20岁就读大学法律系3年级的学生 Jame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正如之前很多大学生都关心元朗一间中学的学生因为在学校演唱歌词有对抗、乱世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字眼的歌曲而受罚，今次何韵诗演唱会场地突然被取消，亦都引起学生的关注，担心连听歌的空间都会失去。不过他强调，香港的年轻人仍然非常热衷保护本土文化和音乐。
那个我哋点样声援嗰个唱嗰个银河修理员嗰个嘅即系学生啊，咁同埋我见到最近其实都有买呢套 Apple， 而咧我听讲咧就系嗰个演唱会都有好多好热衷于民主嘅年轻人，咁所以我哋一定有关心咯。咁但系都见到原来佢可以咁样搞嘅时候咧，即系一定系连听歌嗰个空间都冇埋，咁我觉得系都会唔同形式咯，可能一啲更加民间嘅音乐会啊，有啲年轻人系一定。即係呢一代咁熱衷於去保存香港文化嘅時候，咁一定係會支持呢啲嘅藝人咯。係啦，我諗都好分明嘅。我哋呢一代對於支持同唔支持係有個好明顯嘅抉擇嘅，即係一定會係啦。呢啲係好一定會關注嘅。
James 又表示，香港的學生亦都會擔心中國當局整頓娛樂圈的手法會影響到香港，尤其中國大陸不止官方會審查藝人是不是政治正確，連民間的粉絲亦都會追問藝人是不是政治正確，他認為這種風氣有別於香港。另一位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香港歌手阮文安將會在下個星期四和星期五，即是9月9日和10日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兩場演唱會。他星期三即是9月1日向香港網媒眾新聞表示，他同樣受到巨大的壓力，但是拒絕透露具體內容，只是表示已經有心理準備，演唱會未必能夠如期舉行。阮文安星期五即是9月3日接聽美國之音電話查詢的時候表示，有關他的演唱會的問題未有進一步補充。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為他將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決定進行大力的辯護，稱這一場長達20年的戰爭已經不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不過，賓夕凡尼亞大道的另一端的國會山對白宮的譴責聲浪不斷，共和黨人譴責拜登的阿富汗撤軍計劃是一個失敗，並擔憂讓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掌政權將會再次燃點恐怖主義的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拜登在8月31日下午從白宮發表的半個小時講話當中表示，我們已經無必要打一場早就應該結束的戰爭。他說，我們是拒絕了在阿富汗開啟有一個10年的戰爭。拜登的演說標誌著為期20年的美國史上最漫長的戰爭宣告結束。拜登總統堅持這次的撤軍行動非常成功。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星期二在拜登演說結束之後發表聲明，讚揚白宮的撤軍計劃，聲稱這個顯示了拜登總統以強大而且是堅定的領導力終結了這場的持久戰。佩洛西說，美國和全世界都目睹了一個極其莊嚴的里程碑，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的結束。佩洛西表示，國會緊接下來將會繼續和拜登政府合作，定期接受阿富汗局勢的簡報，協助滯留的美國公民返回美國，以及是解決緊接下來的人道和安全的挑戰。不過，國會共和黨人接連不斷嚴厲抨擊拜登的撤軍計劃徹底失敗，導致數百萬美國人以及數十名的阿富汗盟友仍然被滯留在當地，這個是在上個星期13年的英雄的犧牲。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領袖英霍夫發表書面聲明就說，拜登總統應該要為他們差的決定承擔全部的責任。英霍夫說，他是總司令，但是他的每一步都失敗，他和他的政府必須要為這些失敗負責。 嚟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人格雷厄姆9月1号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撤军行动令到美国更加危险，美国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争尚未结束。他说，大家是看到他们怎样谈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争结束了，如果战争已经结束，这样我们是为什么还是要用无人机去击败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格雷厄姆在新闻节目当中说，我可以向你保证，美国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未有结束。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批评拜登的讲法显示他和现实是脱节。萨斯表示，拜登总统不合时宜的胜利宣言和现实脱节，他漠视了被他遗留在敌人后面的美国人，这个是可耻的。萨斯在过去这个周末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国会同人担忧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或者将会为国际恐怖组织制造一个天堂，再次点燃恐怖主义的威胁。萨斯说，后果是过去愿意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的塔利班又回来。他进一步批评说，有很多不同的组织现时希望将阿富汗变成圣战的全球首都城市，但是拜登政府对此是没有一个应对的计划。据美国政治媒体的报道，美军的最后撤离行动协助大约12万人撤出阿富汗，其中包括6040名的美国公民，至少11万名阿富汗和其他的国家公民。不过估计大约200名的美国公民以及数千名阿富汗盟友仍然滞留在阿富汗，未能够及时撤离。有专家认为，喀布尔在过去两个星期发生的混乱以及造成了13名美军人员死亡的机场恐怖攻击，可能将会对拜登总统造成巨大的政治伤害。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二在国会山率领多位的共和党成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共和党紧接下来将会推动更多的立法行动，为仍然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麦卡锡说，现时将美国人安全带回家的计划是什么？不是一部分，而是每一个美国人。星期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试图推出一项法案，旨在是禁止拜登总统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直到所有美国人离开阿富汗。不过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在形式会期当中拒绝受理这一项的立法行计划。美国国会两院目前处于夏季的休会期，只有偶尔才会召开形式会期，原则上为处理紧急事务或者是通过重要的法案。形式会期的期间召开的会议仅仅为是形式上的议事日程，只有主持议事的议员出席，通常亦都只有持续数秒钟。在众议院星期二的形式会期当中拒绝了加拉格尔的提出的法案，而在同一日，参议院方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为从阿富汗返国的美国公民提供援助。这项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已经立刻获得拜登总统的签名，仍正式生效。这项名为是归国公民紧急援助法的法案，是将会在今明两年的每年提供1000万紧急援助基金，协助返回美国的公民重建以及调整回国之后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密切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基本都认为美军慌乱撤离阿富汗，包括13名美军人员的死亡，对拜登总统造成巨大的政治伤害。一个宣称自己在外交政策领域先唱并具有能力的政府，在这里努力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过去两个礼拜在传媒上看到这些伤心的景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有些人说这次撤军对公众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美国的选举季节，届时民主党人会努力维持他们对参众两院的微弱掌控。其他人就指出， 公眾選民的關注期非常之短暫，並且預計選民在2022年投票的時候，阿富汗撤軍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說會成為遙遠的記憶。莫寧諮詢公司在13名美軍死於喀布爾加爾扎伊機場的外面的攻擊事件之後所做的民意調查發現，拜登的支持率首次低於不支持率，就是 49% 是不支持，48%支持。共和黨當然不會忘記撤軍對拜登的支持率造成的影響，會在未來幾年當中盡全力提醒美國人不要忘記阿富汗的撤軍。代表內布拉斯加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星期日在美國廣播公司播放的本星期節目當中表達了很多黨內同仁的預計，讓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會為國際恐怖組織製造一個天堂。薩斯說，後果將是過去願意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難所的塔利班又回來了，有這麼多的不同組織希望將阿富汗變成聖戰的全球首都城市，本屆政府對此沒有一個計劃。共和黨的一家民意調查公司的合夥人安德森說，雖然外交政策通常不會在美國選舉當中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拜登近期民意調查的顯著下滑可能顯示會出現顯著的改變。他星期一在華盛頓觀察家報寫文章說，拜登迴避爭議的策略對他競選總統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今天政府似乎決心以只有記者和推特勇士才關心這件事的態度來到對待阿富汗的悲劇。他並且說，認為阿富汗問題是二線故事的態度並沒有辦法讓他成為二線故事，或者悲劇的演進極大削弱了拜登政府能幹並且與我們的盟友重新建立美國地位的承諾。民眾在一個總統支持率極端穩定的極化時代正是關注這個問題，拜登民意調查數字的大幅下滑就是非常之明顯。民主黨民意調查人士佐格比對美國之音說，拜登需要立即行動來到鞏固阿富汗撤軍的立場，說他必須確保在阿富汗問題變成長期的討論主題之前來到控制阿富汗問題。佐格比說，拜登需要讓人看到他正在努力讓更多的美國人和阿富汗盟友離開阿富汗，即使有爭議亦都要增加進入美國的阿富汗難民的數量。並不是所有專家都贊同阿富汗的撤軍對拜登構成嚴重的長期麻煩。杜克大學政治學教授詹特森說，撤軍的確引發對他的領導力和能力的疑問，可以公平或者是不公平地被利用。他說，拜登和他的民主黨的支持者需要非常密切地關注國內政策的議題。他說他們不會放棄外交政策，拜登不會這樣，但他們希望能夠說一屆民主黨控制的國會與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合作，在就業、新冠病毒、投票權等家庭真正關心的事情上，他們做得很好，一個是勝過外交政策。福特漢姆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德莫特說，美國撤出阿富汗雖然令人關注並且令人警惕，但是共和黨人作為在野黨並是一個非選舉年可能會將它納入一個典型的策略。他說，他認為他們可以用來說他們需要對民主黨人和拜登總統進行制約，國會由民主黨掌控，他們沒辦法這樣做。他說，他假設這個是他們將會運用的策略，在非選舉年面對立法和行政由一黨掌控的政府，他們通常會採取這種策略。共和黨人會說消除民主黨人對華盛頓的權力控制符合國家利益，他說，他假設他們會這樣做，這個通常會在非選舉年是發揮作用，因為對總統所在的政黨不利。其他專家不贊同美國人會在14個月裏面是會牢記阿富汗問題的想法，理由是美國政治當中的議題近年來經常會快速地點燃並且迅速延進。丹佛大學美國政治中心主任兼政治學教授馬斯克特說，他不認為會極大是改變政治的算計，他肯定共和黨人將繼續試圖是將這個的問題，但是他不認為這個會真的左右很多選民或者真的嚴重影響明年的選舉結果。馬斯克特說，選民似乎不是那麼可能在14個月之後仍然在思考這場已經結束的戰爭的處理方式，或者至少不再是大部分美國新聞媒體的報導內容。他不知道阿富汗的政治局勢會是怎樣，但是到那時似乎非常可能的是美國對此已經是沒有太大關係了。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薛劍的推特帳號近日遭到洗版，從8月19日到24日出現了超過千計的批評，抗議薛劍在18日貼出諷刺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漫畫，
日本專家分別分析中國對日外交、對日本社會與文化關係的影響，以及通過圖像和社交媒體在政治宣傳上的效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8月18日，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推特貼出諷刺漫畫，嘲諷美國軍機在2001年對阿富汗掉落了炸彈，2021年則是掉入了人肉炸彈。日美關係專家、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教授安部文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時候指出，美國曾經對於中國政治的轉型有所期待，但是事實和美國的預期相反，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既不民主，對於美國亦都相當不友善的專制大國。如果思考中國的歷史，美國當時的期望真的是太過樂觀。因此，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美國從奧巴馬總統第二個任期的後半期開始，就改變了對華政策。特朗普政府時期已經是明顯敵視中國，一直是延續到現時的拜登政府。中國當然亦都將美國是視為頭號敵人，在國際外交上設法打擊美國的形象。他說，美中衝突越演越烈，中國駐日本的外交官自然亦都隨著美中衝突的加劇而增加了對美國的批評。外交本來就是屬於政府之間的談判，不過在現代大眾社會當中，輿論不單是在民主國家，而且在威權國家亦都對外交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公眾外交與政府之間外交變得一樣重要。中國外交官當然知道這一點，並且使用推特的這種日本社會大眾廣泛使用的社群媒體推動公眾外交，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將美國的責任直接是訴諸於日本的公眾輿論，而不是日本政府手腦的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網誌的發行人京都藝術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亦都同意呢種嘅睇法，佢對美國之音就係咁話。
結局呢，中國政府が思ってることを代弁している政教ですよね。
小崎哲哉表示，以中國目前對日外交策略嚟講，重點之一方向就係一致嘅政治宣傳。佢個人未必同意中國外交嘅立場，但係呢個係一個跟得上國際潮流，對住響國社會宣傳管道和效果有相當程度了解的外交方式，可以見得中國駐日外交單位有做好基本的功課。自8月19日至24日6日的之間，有眾多日本網民在涉劍這個推文之下面是留言，抗議身為外交官的涉劍這種做法是輕忽人命，非常之無品。還有網友故意寫上天安門事件，或者是貼上1989年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的圖畫，反諷中共當年在天安門事件以武力鎮壓要求民主化的學生，造成多人死傷。
人命軽視であるっていう反応があるそうですけれども。
教授は、以藝術表現而言，插圖確實係唔係點樣精緻出色，但係傳達力好強，推文嘅目的以及插圖相符。佢個人認為呢個並唔係冇品或者係輕忽人命。其實外交官唔應該以真名發布可能被視為係輕忽人命嘅內容。呢個觀念已經係落伍咗，自從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推特就因為他的操作而成為了一種簡單而直接的政治武器。他發表的內容亦都未經審核，而且不乏爭議性的話語。既然美國總統可以將這種操作當作為家常便飯，中國亦都用這種平台以及方式對付美國，似乎頗合理。小崎哲哉教授表示，本來政治家入官僚在社群媒體上面發表意見並不符合正式發言的管道，但是以外交目的而言，使用各國外交官可以使用的武器進行信息戰是好之然，這個使到使用插圖等特別的製作簡單易懂的煽情內容，它的目的不單是在互聯網上引起注意，而且要將話題擴散到其他大眾媒體上，造成了社會熱烈談論。 中國駐日大使館在今年四月曾經在官方推特帳號貼出了一張身上印有美國國旗的死神，敲住是伊朗、利比亞、敘利亞的門，而所有的大門都是流住血。貼文下面就是寫示了這個就是美國帶來的民主。而沒多久之前8月13日涉劍在個人推文寫話，真是笑死人，美國竟然要舉辦民主高峰會。現時的美國有民主嗎？只有腐敗的民主、金權的民主、泥沼化的民主。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當中有60多萬人喪命的美國，應該是誰負責任呢？應該是沒有人負責吧。安道文斯教授說，隨著美中衝突的發展，日本試圖倡導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並且提出建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和美國靠近，日美關係緊密，是中國最不樂見。因此中國駐日外交官一方面批評美國，另一方面和日本建立友誼，試圖在日本和美國之間挑撥，製造分歧，試圖離間日本和美國。
自国のプラスになる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発することは何の不思議もないし。
小池哲哉教授話：涉劍發出系列推文的目的是為了讓日本輿論在美中衝突格局當中更加靠近中國，這個可能是中國對日外交路線從如北風一般的戰狼外交路線轉向譬如是太陽一般的温暖柔和路線，但這個僅是限於對日本國內的民眾想要灌輸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今年四月底，趙立堅在推特上貼出了一張模仿日本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的畫作，諷刺日本政府決定將經過處理的核廢水排放入海，就不是這個的路線。趙立堅的推文是英文，是針對全世界宣傳，涉劍的推文是日語，是針對日本的大眾。涉劍上任之後積極使用推特貼文對日本放軟身段，強調日中友好，經常在推特轉發中國媒體人民中國雜誌社的貼文，它的內容除了嘲諷美國的插圖之外，還有很多介紹日本的景點、美食和文化的旅遊宣傳。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在調查的17個經濟體當中，69%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睇法，其中又以日本的88%是最高。安部文斯教授表示，其實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日本人的對中國的觀感並不差，而且一直帶有一種贖罪的心態。雖然侵華戰爭是政府的決定，但是當時連私營企業亦都積極配合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是公共福利的提高。安部文斯教授說，在江澤民時代，可能由於中國的強權政治的角力，江澤民轉向反日，使到日中關係惡化，導致了歷史意識以及是尖閣諸島等種種爭議性的問題有浮上台面。即使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共產黨，至今對日本的態度亦都沒有改變。美中矛盾激化，習近平政府又轉向希望安撫日本，但是這個不過是中國試圖制衡美國的戰術。中國對日本的政策的基本上似乎是未有改變，只要中國的抗日立場不從中央轉變，駐日使館怎樣是表演日中友好，日本人只會是覺得是一個廣告。小池哲哉教授說，自前首相安倍晋三執政以來，網絡右翼就一直呼籲反中反韓，這一點至今未曾改變，執政的自民黨政府一直是跟美國是親近，網絡右翼等為數不少的民眾都是支持美中的親美的政策，而且隨著中國在2月實施的海警法，以及是中國船隻頻繁地出入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和周邊的島域海域，都令到日本社會對中國感到不滿，現實的威脅擺在眼前，中國駐日外交官要改變日本的輿論，實在上是難上加難。
中國人
トランプが勝つのとバイデンが勝つのと。
小平哲哉教授表示，对美国来讲，从奥巴马政府亦系特朗普政府以来，从阿富汗撤军一直系一个系宿愿。呢、这个意义上边嚟讲，民主党同共和党都系同一个方向，但系网络右翼亦都系特朗普嘅支持者，因此赵立坚嘅战狼作风，中国驻日外事交管嘅睇上嚟，似乎同共和党同样响加强对拜登政府嘅批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的推文可能真正旨在是為特朗普平反。現任的拜登政府在人權問題上面比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是更加反對中國，如果要中國在兩者之間取捨，當然會希望特朗普重拾政權。他又指出，以這個前提，中國駐日外交推文諷刺現時的美國政府，引起了是網絡右翼的熱烈討論，就是一個合理的做法。安部文斯教授認為，無論中國駐日外交官這些推文是在醜化美國、友好日本，抑或是別有用心，對日本官民來說都不太會改變親美離中的想法。安部文斯說，當然有一個小部分的日本人認為，大家是應該在美中衝突當中調停，當和事佬，緩和美中之間的關係。有些人主張，即使是美中衝突加劇，日本亦都至少當不沾波，同時跟美中保持良好的關係。安部文斯覺得這種期待根本不現實，因為日本是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在美中衝突不可以避免的前提之下，日本只能夠選擇其中之一，而日本政府應該是會選擇美國，因為這個是唯一而正確的選擇。這個其中包含了兩個原因，一是日本在國家安全上依賴美國，所以日美同盟是重要的；二就是日本和美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亦就是認同普世價值，比如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尊重基本人權、法治等等。安部文斯教授表示，日本在現實和精神上都是需要美國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認同切合，所以中國駐日外交官的政治宣傳手腕雖然合理，但效果是恐怕會令中國失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台北報導。
近期中國大陸偶像圈醜聞頻出腳，先有吳亦凡涉嫌強姦被捕，再有張哲瀚被爆精日導致身敗名裂，凡圈亂象並非新聞，互撕漫罵、誘騙消費等行為以及凡圈嚴格的組織性都早已經被政府視為眼中釘。在今年六月誓言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清朗行動整頓，如今清朗行動已經到了原計劃的結束期，打擊手段仍然暴風雨一般猛烈，中國官方傳媒繼續在社交媒體口誅筆伐，網信辦在8月28日要求取消所有涉及明星、藝人個人或組合的排行名單。分析人士指出，除非國家下定決心整頓飯圈背後的資本，否則清朗沒辦法清得太久，一切都會回歸原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過去的幾個星期，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網民，哪怕是再不關心娛樂圈，亦都多多少少目睹了吳亦凡以及張哲瀚的光然倒下。2021年8月16日，中國紅極一時的知名藝人吳亦凡被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以涉嫌強姦罪批准逮捕。吳亦凡的被逮捕引發了娛樂圈的大地震，一時之間網絡鋪天蓋地地充斥著關於他的各種新聞，直至到現時的警方未有對案情有任何的更新。而另外一位飯圈紅人張哲瀚閃電般的潰敗，亦都堪稱近期重量級醜聞。30歲的張哲瀚因為今年2月首播的劇名《山河令》迅速走紅，不過崩塌的速度同樣是迅不及防。張哲瀚幾個月前被揭露早已經有女友，他是在大眾面前偽裝愛讀書，亦是同志人前。消息傳出， 张哲瀚的团队除了是要辟谣，还要状告曾经为他花钱的粉丝，并且在社交媒体删除了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一时大惹众怒。执着的黑粉爬出张2019年曾经在日本以及右翼分子一同参加友人婚礼之前，还多次前往靖国神社楼下自拍。消息传出，张哲瀚火速道歉，他已经无力回天。张哲瀚一夜之间遭到众多广告商的抛弃，在社交媒体销声匿迹，他的作品亦都立刻遭到各大网站下架，就连他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亦都将他从杰出队友的校友名单当中移除。四月底，选手大塔牛奶被倒沟渠视频引发了巨大舆论的关注。视频当中，选手节目《青春有你三》的粉丝为给予偶像投票，雇用工人扫描赞助商是蒙牛牛奶瓶盖的二维码，然后将开瓶牛奶倒入水沟。随后，面对着舆论压力，爱奇艺《青春有你三》节目组以及赞助商蒙牛榛果粒纷纷系发布了道歉声明，节目亦都随即停止。时钟回复到今年的年初，一流的女明星郑爽因为同前夫分手，流露出抛弃二人在美国代孕的一双子女的意向。消息传出，大众哗然，惊讶于先前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居然如此狠心，郑爽瞬间是被金主抛弃，大批平台下架他的作品，可谓身败名裂。8月27号，上海税务部门公布郑爽逃税案件的细节，对郑爽是追缴款项加罚金总计是 2.99 亿元。人民日报报是引用咎由自取形容他的下场，新华社的评论就说案件查处彰显公平正义。而在之前的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当时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亦是所谓的二七事件，起因源于一些肖的战粉发现同小人说是网站 AO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是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小姐。肖战的粉丝认为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管部门举报平台是涉祸，导致了 A03 最终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光光烈烈地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肖战粉丝亦都从此在不少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理喻的疯人形象。早在2020年的9月，中央网信办就曾经点名饭圈的问题，声称新浪微博、豆瓣网、超级星饭团等6家网站平台存在着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骂的不良信息以及行为。今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建议整顿无底线追星的行为，表示艺人走红应该是靠作品而非流量。他说无底线追星当中的私生法，亦即是所指的粉丝跟踪探班偶像行为，以及是饭圈互撕，破坏了社会秩序，超出了饭圈文化的合理辩解，需要大力的整顿。短短两年前，饭圈仲系一度被官方媒体捧为系宠儿。2019年嘅夏天，香港人走上街头嘅反送中大游行，让唔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纷纷涌向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大量留言以及谩骂，高喊要给予香港人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2019年八月，央视新闻联播特地咁点名赞扬饭圈女孩。第八网友、海外留学生声称他们汇聚了成强大的正能量呵护，以及力挺香港。今年4月18号，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了几家的知名音乐平台，以打榜、闯关等方式诱导未成年的粉丝多次消费，尤其是不少的粉丝都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家住北京的白领李乐 年轻时候追韩国明星，多年算是曾经的饭圈中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流量明星的德行配不上他们的赚的钱，相比之下南韩那些艺人其实是赚得很少，所以好像中国现时这个产业确实是有问题，这些流量明星的演技唱歌都配不上他们的收入。其实整顿就是打击这些流量明星的高薪，去年就开始打击一下也好，他们确实不值那么多钱。2021年的6月15号，国家网信办再次出手，宣布针对粉丝群体一段时间以来的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破坏网络的生态，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是整治专项行动。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是对美国之音评论整顿顿记，他说政府肯定是要控制饭圈，因为饭圈这些年轻人的思想不受控制，没有按照他们那一种的统一思想意识形态规划来做，不在他们的框架里面，而是受资本以及他们的自身欲望支配，所以很容易走向所谓的歪门邪道，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发展一种异己的力量。家住成都、化名小伟的喜欢消遣但是并不疯狂追星，他对美国之音说，吴亦凡事件确实太过严重，所以政府决心整顿饭圈，站在当局的位置上面整顿饭圈是不可避免，但是很显然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是有些好像整风运动，政府设办法是完全解散这些粉丝，他们需要这个力量，需要将青少年是归拢在他需要的主流价值观下面，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有民间的组织跳出来进行治理，因为你治理行业乱象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人，如果你做了这种事情，你一定程度上面就成为了工会，但工会不是受欢迎的组织。六月中网信办公告一出，紧接住腾讯、抖音、微博、豆瓣等公司公开发布声明，宣布打击无底线追星行为，连民航局亦都表示将严打粉丝机上追星。除了各大公司，明星反应速度亦都相当之快，杨颖、白敬亭、蔡徐坤等超过200位的明星的粉丝后援会第一时间发布理智追星声明。粉丝追星的大本营平台之一豆瓣，从6月23号就开始每个星期发布一宗处罚公告，最新的一期8月20号公告显示，豆瓣在过去的7日之内删除了违规以及不良信息总共是30834条，禁言违规的账号196个，关停以及解散问题少了7个。七麦数据是一家位于北京的移动产品的商业智能分析平台，根据七麦数据发布的监控信息，今年8月份以来多数的追星应用程式已经是市场下架，其中超级星饭团的应用程式魔饭生 Pro 以及是淘帕等应用程式在8月10号2点集中从苹果应用市场下架，至今未有恢复，其中淘帕已经用户是虽然不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部分功能比如是集资众筹等遭到暂停，应用程式首页还出现了党建学习等内容。不过熟知粉圈的人士指出，这些的应用程式的漏洞依然存在，比如是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集资助功能被禁止之后，用户仍然是可以轻松地通过改变年龄恢复使用。官方敲打步步紧迫，8月12号《人民日报》列出了清朗行动的战果，累计处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条，处置违规的账号4,000多个，关闭问题群组是1,300多个。从8月20号开始，央视微博官号连发5篇央视网评，高喊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流量明星铸成来流星，被透支的粉丝经济应该是要治理一下，这篇的累赘平击饭圈的乱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